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透过这一段的时间能够跟您分享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白云，在今天节目中呢，为您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王维君。那么维君呢，在他自己的一个见证里边呢，他特别说，他说，过去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不喜欢自己，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不信任别人，我喜欢独来独往，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其实我心里边也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我非常在意别人是不是会肯定我，如果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我就很容易的感到委屈跟不公平，我常常会陷在一种自我的责备跟埋怨别人的负面情绪中，带给自己很大的痛苦跟压力。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改变或者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别人永远也不会了解我，所以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不想面对，我选择用逃避的方式来过生活。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感受到有一句话我们听惯了，或者我们就习以为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个性，我的个性就是如此，改不了的，就是这样子嘛，没有办法。我们是不是当中有好多人会因为自己的个性吃足了苦头呢？王维君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得到了一份最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呢，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不是个性性格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呢？我们来听听王维君的经历，他会给我们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维君，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我是维君，王维君，很高兴今天来那个云彩飞扬的节目。
是，维君刚在节目一开始啊，我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说，你原来你自己描述自己的个性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内向、很封闭的。我知道现在你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啊。
嗯，对。
那么，我想听听看啊，我想听众朋友也会很好奇啊。那么维君，你自己的一个背景，或者说你现在所在从事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我现在是在一家那个爸爸妈妈自己开的那个进口的日本跟其他国家的食品在上班，我已经在这个公司做了快5年的时间了。对，
所以是自己家开的，
对对对，
是算是一个家族企业的公司。
对对对，
是。那么在这个自己家族的企业公司上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难处？
有，我觉得因为现在信主之后，我就感到非常不太一样。那以前的话是因为从小我的爸爸他也没有，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他也没有特别针对说哪一个小孩要来接他的位置或是什么，因为我的哥哥他是医生，那我的妹妹在另外一个公司上班，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就是在外面努力工作赚钱，然后我们只要把书读好就好了。对，那一直到我大概5年前，我因为其实在别的公司就是银行做的不是那么愉快，我就刚好公司我们家自己公司有缺人手，我就想要 想到回来自己家里做事这样子。那可是那时候在做的当中也是有压力蛮大的，因为自己人跟自己家人共处的话，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角色混乱吧，就是有时候他是你的父母亲，可是他同时又是你的主管这样
上司、啊、
对对对，所以那个然后有一些情绪我觉得是叫就是外面人因为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样子、嗯、对，那因为自己人的关系有时候一些情绪上或是比较表达比较直接那样子，对、
嗯、
对，所以那时候做的时候真的刚开始做就觉得挫折感蛮深的，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要求蛮严格的人，那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是比较强的，所以当以前可能在公司在别家公司可以跟主管表达一些意见的时候，诶到了自己家里的时候突然有时候就变得不太灵光不太能用，因为一方面爸爸会好像还把你当女儿一样，就是觉得诶你可能还不是那么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就常常在这种争就是有点挣扎这样子，对，那也不知道要去跟谁讲，因为跟同事或者跟以前的朋友讲，或是他们就会说那反正就是你们家自己的公司就是这个样子这样，那所以那跟自己的父母亲可能抱怨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诶你怎么会就是已经都来做了然后又在那边抱怨这样子，所以加上我的个性就是很压抑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我要是觉得受到委屈我也是就会忍，我是那种从小就是一直在忍的那种压抑的个性当中，那这样子变成说有时候在外面发生一些事情，变成自己在家里就是有一些情绪上想要发泄可是又不晓得往哪里发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那时候个性在那个工作在替自己家里的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好像那个情绪上没有办法被抒发这样子，那加上自己又觉得说诶我有必要要帮父母亲，因为他们刚好也很忙这样子，我又是那种觉得说啊应该要孝顺父母亲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你跟父亲的关系上你是对父亲的那种敬畏的成分比较蛮高的啊、哦、
对对对。
是。那你刚刚讲到说你上面有个哥哥、嗯、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啊、哦、
对。
你是排行老二啊。
嗯。
我不晓得在这个排行的顺序上或者这个是不是也会造成你自己在某些方面你说到你的比较压抑啦、嗯、比较自己有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这样子说出来。你觉得是不是这也是有一些的关系呢？
我觉得有，因为我的哥哥他从小在学校成绩算是蛮好的这样子。那我跟他年纪只有差2岁，那我们是读同一个小学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学校的人都认识我们，然后也知道说我是他的妹妹、嗯、所以有时候的老师会讲说诶你应该可能跟你哥哥一样或是在某一方面这样的、嗯、可是那我就不是那种人，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我的妹妹她是小我3岁，她是因为家里老幺，然后她就比较这个我不知道，那
没有你那么大的压力在哈。
对，其实那我的话是我比较在他们两个是比较容易表达他们的情绪、哦、或是会对父母亲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就会讲、嗯、
特质上跟你不是很像的。
对，那我是比较害羞的、嗯、对，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比较安静这样子。对，我记得以前我妈妈常常说诶你这都不讲话、啊、那什么就是那我妹妹是那种可能因为我爸爸也是很喜欢讲话的、嗯，所以我妹妹她个性上也遗传到就是她口才也算不错的这样。那所以我觉得那种夹在那种老二情节那虽然其实看起来我爸妈其实对我们是一样的，可是那时候我可能当时会也这种感觉这样子。对对，这是我小时候的感觉这样子。
是，好像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年龄渐渐的增长，你也觉得说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嗯、
我的个性是这个样子哈。那前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哥哥，然后下面有一个你刚刚说口才很好可能也很能够表现那个妹妹，那你夹在中间啊，可能更加的也许觉得说会不会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被期许或者是自我也会要求可是又觉得达不到啊。那这种过程中后来你 跟哥哥应该不在一个学校了嘛，对不对？
嗯，对。
那不在一个学校以后，你觉得有没有办法从这里面被释放出来？后来你的求学过程一直到你的工作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
后来因为我哥大概在国一的时候就去美国读书，就剩下我跟我妹妹这样子。那求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成绩就是还好，然后就是数学方面，就是数学可能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就常常有一些压力这样子。哦，那加上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有人他因为有人伤害我，我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母亲，所以我有一种常常有恐惧或者是害怕。那在我求学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那种担心的那种情绪就是常常会浮现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那所以而且那段时间那个联考压力很重这样子，那又要去补习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的压力加上我自己就是有一些本身可能受到伤害没有处理的情绪，让我感到不是很快乐。我觉得我的那时候的国中还有高中不是那么快乐这样子。
是，
对。那到考上大学的时候，我联考成绩也没有考得很好这样子。那后来就很想，就是不想就没有考上。可是我妈妈那时候就硬是要我去再去考那种专科学校。对，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学校，也不是我想要你的学校，我只是因为成绩考不好然后才到这里来这样子。那所以那我还是在学校还是蛮用功的这样子。对，那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是也是青少年这样子。后来我就是三专念完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有机会就说，诶，你们两个要不要去美国找哥哥，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七八年了这样子。那他想说既然哥哥有去外面留学，就是我跟我妹那时候我爸妈妈的经济情况变比较好一点了，然后我就说好啊这样。因为我一心就不想继续念那个就是那个学校，我想说好，我要去管他，就是出去这样。那我妹妹她就跟着我这样子，那我们就去之后，我就跟我哥哥他们住这样子，我们就三个人一起住。那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没有在身边，所以我感觉上好像我不知道那种觉得比较没有人约束我的那种，就觉得那可是在英文方面我就是不行嘛，所以就在那边学英文。然后我哥哥又照顾我们，那时候很多年没有见到了，对，就有一点生疏这样子。可是他还是蛮尽责照顾我们两姐妹这样子。对，然后那段日子虽然说感觉上好像我脱离了一些我台湾不太喜欢的一些事情这样，可是我又把自己就好像又到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因为那里英文我都听不懂，然后上课我最不爱讲话，所以我跟英文就是可能听会听，可是表达能力又不是很好这样。那我就想说反正这些都是美国人嘛，我只是跟他们上上课，我不太希望讲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四年的大学生活应该还是说算是蛮孤单的这样子，因为也没有有认识一点点的朋友这样子。那其他方面的话就是等于就是念书这样。那我倒是蛮用功的，就是觉得我觉得我爸妈花了很多钱然后投资在我们教育身上，我就是觉得要蛮用功，所以我常常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课本在大学的那个课本上这样，书本上这样子。对，那后来就在那边就读完书我就回来了这样子。回来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那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又有一种压力了，就是我觉得以前我很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然后那些社交能力不是很好，但是到了职场之后我开始得面对。所以当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每次人家面试，我是蛮幸运，就是面试一家银行然后马上就让我进去这样。可是那家银行是一个蛮大的银行，所以我在里面我就会蛮害怕，然后我觉得每天就是怎么好像这些事我都不会做，然后就是一直在想那些，就很焦虑，觉得 而且我人家那时候会觉得说，哎，你是从国外回来，所以你应该能力蛮强，
英文要很强。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哎，我根本一点都不会，这样一点都，对，我常常有那种自卑感这样子，对，我永远觉得我不是那么好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在那银行做了大概两年吧。对，后来我就换了一家银行这样子。然后换了一家银行之后，这个是在一个部门里面做老板的助理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压力也是蛮大，因为我老板是也是个性比较强的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就是常常要应付他的很多需要这样子。然后加上后来又开始要做一些就是面对很多客户啊业务那方面，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怎么都只要想到这种事情我就非常害怕，我不喜欢做这些事，然后我又不晓得怎么去改变。对，我常常就有那种觉得说，这些面对很多群众的时候是让我最感到困难的。可是我又觉得说，我年纪那时候是20几岁快30岁，觉得应该我的个性应该是一个就是跟大家一样不会那么过度害怕，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就会害怕这样子。对对，所以那时候在工作上也常常有这种因为害怕，所以我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做起来就非常的不顺利，所以我常常是在公司做一做然后再回家就会抱怨。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故事好像就接到刚才，就是你在回家工作已经有5年了，我想就是延续下来在银行工作以后，然后后来你就辞掉银行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来，来帮助爸爸妈妈。那回家以后这些状况就像刚才你说好像并没有变好啊，在家族里面更自己的家族企业里面更多的一些的纠葛，对的是爸爸跟妈妈，又是你的父母亲，又是你的上司啊。
对，
那这些带给你后来整个的影响，特别是你身心灵的影响，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
那时候就因为又是不喜欢在之前那家银行上班，然后同事他们又有部门的同事也有变动，所以我又觉得啊，那我也很累。然后刚好我们自己家里公司就是有会计小姐她离职，因为要生产的关系，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也把工作辞掉，我就来帮家里好了。这样我就觉得啊，因为我爸妈，我总觉得我爸妈应该也需要帮忙，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很忙的状态，然后我又跟他们住这样的。后来我就回到家里面做事，然后我也先从会计那边开始做这样。那做的时候也是刚开始也是蛮多问题的这样子。那可是刚开始可能没有发觉，觉得说跟他们沟通上很严重，就大概几次常常一些事情讨论，然后最后因为我爸爸他比较个性比较急这样子，那有时候一跟他提什么意见，他就不同意啊。不同意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都不被接纳这样。那当我跟妈妈讲的时候，我妈妈好像也她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她只是说你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要再抱怨说，她就常常说，诶，你怎么在，就像我妹妹常说，你在别家公司也抱怨，你在自己家公司也抱怨，你怎么都一直在抱怨啊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抱怨就是不行啊，那明明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些想法也想表达这样子。对，那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做，因为那时候我常常就是加班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变得有点像工作狂，因为想要把事情都解决好，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做，所以我的其实没有常常的休息这样子，就身心灵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亏损这样子。那加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对，然后有几次就是因为跟就是做国外业务的方面跟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这样子。那意见上的不合我那时候是就是常常就忍着，可是那时候有几次就是听到我哥哥可能也知道这些事情，看他提出意见的时候，我爸爸好像就比较平静的接受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好奇怪，为什么大概差不多讲的话为什么别人讲的就会听，可是我自己的话就对，我就开始会有点觉得我就开始会有这种负面想法，说诶，我们家三个小孩只有我在公司帮忙做事，那我应该算是蛮孝顺的，怎么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委屈，然后没有被人知道这样。这是我那种很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就会突然就是觉得很奇怪，说诶，好像爸爸妈妈有点偏心或什么这样。 那其实他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我都会一直想到那一方面。对，那我又开始哎，从就是当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想一些啊、哦，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听或者什么的，就是把那些苦读都会想出来这样子。对，那大概在就是工作，就是在三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工作压力非常的重，然后我开始就觉得常常会脾气变得不好这样子。那大概有一次，我就发觉，诶，我的很好的表妹要回来台湾，那我就觉得应该这是很高兴的事，可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这样子。我不晓得为什么，而我开始有，就是发觉那个礼拜开始，我开始都睡不好这样子，我开始有失眠，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只是跟我妹妹说，诶，我每天都这一个礼拜大概每天都三四点才睡，然后他们才觉得说，诶，你怎么了这样子。对，那他们就开始紧张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说要去看医生啊什么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自己可能不对劲，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只是开始害怕这样，然后开始就变得常常在哭，就莫名其妙的哭。有时候就也那时候还是在上班，可是就是想一想就会掉眼泪这样子，就想一些自己心酸的事情啊，以前难过的事都突然都浮在我的眼前这样子。对，然后又不晓得怎么解决，就会去跟几个好朋友讲一讲，讲一讲之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所以就有一就是那一段大概两个礼拜吧，我经常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哭这样子，哭了就很难过。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已经有人在，就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已经可能常常在关心我们家，因为他们是信主这样子，他有送给我爸爸一本荒漠甘泉。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把那荒漠甘泉在晚上的时候就拿起来看，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啦，就想说好像那是跟基督教有关的这样。我有时候看到几篇就会掉眼泪，就晚上的时候就掉眼泪，那个掉眼泪就更难过。可是我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不知道我该寻求耶稣的帮忙，我只是非常难过，然后就是哭，然后哭泣之后早上起来就情绪也不是很好，然后睡眠也不是很好这样子。对，
我需要你，连接我。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采访王维君的生命见证。维君，您在刚才说到
说你的脾气变不好，你不快乐，你也失眠，你发觉你这个人已经开始不对劲了，对不对？
对。
那时候我想你心里面也会害怕，也会有一些的恐慌吧？
有、
那你有没有去进一步的看医生，看看自己是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呢？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我的妈妈就已经开始就说那应该要去看医生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哥哥是医生，所以他其实他常在电话中跟我们讲那些医学，所以他其实蛮知道说这个应该是要去看精神科的。那当他们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说我不要，因为我不想去看，我不想，因为我觉得精神科就是你要去跟人，就是跟医生讲一大堆你的事情。我心想说不行啊，我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想跟人家讲，我更不要跟陌生人讲。
你会不会也没有办法接受说要让你去看精神科的这件事？
我没有说完全不能接受，只是我只要想到说
还要跟人家说这件事情，
对，我不喜欢，对，我非常不喜欢跟人家表达一些我不想讲的事或是怎么样。那可是我就是生病了这样。后来他们还说啊，那我们去改看新陈代谢科好了，或许你是甲状腺的问题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啊好，我去看甲状腺这样子，因为想甲状腺应该就没什么这样。就那个医生就帮我看了之后，然后看一看就说你应该甲状腺都没有问题这样。他听我这样讲一讲，他说我觉得我们帮你介绍转到精神科这样子。可他那样讲完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难过，就开始常就在他面前就快要掉眼泪那样。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就是好像就是病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又不喜欢那种感觉这样。后来我就在家里又大概拖了两个礼拜吧，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要去看，定家人一定要陪着我，我说我一定不要让你们陪。然后他们也不敢陪，可是他们也不晓得我去找谁这样的。后来我就本来就找一个好朋友说，那当我想要去就跟一个长庚医院挂号的时候，我说我就问我朋友说你想不想陪我去看医生，因为我常常跟他讲我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他说好啊这样。可是真的到了挂号那天的时候，我又决定自己去那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就我想要我要自己去，我不想要跟任何人面对这样子。就去的时候在那个候诊室里面，我就看到一堆人，就是有的老的啊，有的年轻啊，有的已经在开始在候诊室开始哭了这样。然后我就想啊，这些人怎么那么严重，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可怜这样子。我说啊，我也是就是生病这样子啊。然后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自己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问诊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大概是生病就是开始有失眠啊，然后常常有哭泣的，那大概是两个礼拜后吧，我就就是去看医生这样子。
是，那医生有没有给你告诉你证实说你是什么病了，应该如何来帮助你呢？
他们大概就是因为我是初诊嘛，所以他们问了很多我一些生活家庭背景的事情，然后再看我针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体重很快，一个礼拜就掉了5公斤这样子。然后失眠状况是就是几乎就是从晚上到天亮都没有办法睡这样。所以他很快就说这个应该是忧郁这样子。然后就说然后你要开始吃药这样子。对，然后就说要开药给我吃。因为我碰到医生的时候我就说哦好啊好啊，那就给我吃药吧。我还是蛮平静，就是接受要吃药这些，因为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这样子。对。
那维君，你知道你自己好像医生证实了，从医学的观念证实说你的病是怎么样的状况以后，你是很积极的去寻求医治吧？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算是蛮听医生的话的，因为医生说，哎，我现在给你开的药是每天要连续每一天都要吃，每天吃一颗，然后就在固定的时候，然后你每天要大概几点以前你就要睡觉那样，就除了吃抗忧郁药之外还有安眠药这样。就他讲的就是我都很照，就说哦好好好，我一定，因为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而且那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不希望我因为生病然后待在家里，他们觉得我待在家里就会更糟糕，他们觉得我还继续在公司，就去公司也好这样子。所以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点精神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我就吃药，我就还跟医生说我现在还是得上班的，所以你不要给我开那种我吃一次会睡着的那种药。然后他说那个药是蛮新的这样子，所以应该还可以帮助你正常的作息这样子。所以我就就是在这样几个月下来，我都蛮遵守那个医生的指示，而且我都会就是固定早点睡觉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一心一意想把我的忧郁症治好这样，然后我会去翻很多跟忧郁症有关的书这样，我就想说我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是那么这些对你的帮助怎么样？
这些我觉得可能有，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根治的吧，因为那是一个暂时的。因为有几次我发觉我好像虽然有吃药，可是可能缺了一两次之后开始情绪又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说到底我的病有没有医好这样子。然后而且医生，而且我哥自己是医生，他就会说你这可能大概吃个一年就好了吧，然后可是我心里面虽然是这样想，可是我早就已经想说我应该不会好，因为我听过太多就是忧郁症很久很久就很久，然后我就一心一意就是想说反正我就是生病了，而且我没有结婚，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也没有人要来有没有，以后可能也结不了婚这样子，想到说怎么会有人要跟忧郁症人在一起啊，然后就是那么不快乐这样，我就开始有那种自怜的态度那样子，
好像绝望在你的里头啊。
对，
是。那白云知道在你的这个生病的过程其实也是你的转捩点的开始。那你告诉我们那个转捩点是怎么样的发生？
就是那时候是三年前，那时候是八月的时候，那时候八月八号的时候，父亲节那天，我的哥哥他们因为结婚带着小朋友都回台湾，然后我们一起聚餐。那聚餐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已经在吃药吃几个月了这样，然后就被叫去要跟大家一起聚餐，然后那天不是很高兴，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这样子，要去银行办事情什么的这样，可是我还是去跟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吃中饭。那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我弄倒什么东西，弄倒在爸爸身上，然后爸爸可能心里就念了几句吧，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念，然后我又开始非常的难过，就开始马上就到厕所去一直哭啊，然后我就不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就觉得，然后我就想说都没有用，就想说原来我吃药都没有用，根本就没有好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我常常哭就是有问题这样的，就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这样一直哭，然后我就很难过，就那天又非常难过。所以后来就到了那个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我爸妈他们就离开我，就是他们都出去让我一个人在家里安静这样子，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这样子。我就在家里，然后就开电视啊，然后就有点闷闷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一阵子好了之后就情绪又非常的低这样子。对啊，刚好我有个我妹妹有个好朋友，然后她 Jenny， 她就打电话来给我说你想不想去听今天晚上林良堂教会有一个忧郁症的演讲，她说她有个感动要打电话给我这样。那我一听到她讲这句话我就开始一直哭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就觉得我很可怜这样，然后他这样讲我就很顺服的说好啊，我去听好了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干嘛，我只是想说忧郁症的演讲啊，那好啊好，我去听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去那个林良堂的教会，然后那天的牧师是那个行道会的张茂松张牧师，那他有一个好像请了三个人来做见证，就三个人都是讲忧郁症他们一些见证。那我在坐在那边，从一刚开始坐在那边的时候，听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哭，听一直哭哭哭哭哭到第三个人讲完我都还在哭。我想说这些人好可怜，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那么可怜，然后就是比我的故事还惨，因为他们有的都是破碎家庭什么什么的。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情绪就非常受到很大的激动，就是我就在那边一直掉眼泪，然后我是很爱面子的人，我就觉得我这样哭下去好像不行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九牧师就在上面呼召说，假如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跟这些人这么软弱的话，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举起手来，然后啊，先说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这样子。那我就很软弱，把我手举起来哦，我就想说，对，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好软弱，然后就我也是一直在哭，然后就说要站起来，然后我本来还有一点点不敢站，后来我妹妹的朋友娟妮就跟我一起站起来这样，然后她说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我就想说啊，到前面去哦，我以前有去过教会几次哦，那我有看过他们被祷告的时候会这样倒下来啊，那我就觉得哦，我就很爱面子，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倒下来，绝对不能倒下来，我可以去前面被人家祷告这样。我就跟娟妮这样讲，然后娟妮说啊，没关系，你不需要倒下来这样，然后就到前面去，然后我还是一直在哭那样。就后来就有一个姐妹，我不认识她，在那边她就开始为我祷告，她一祷告就马上就说，耶稣，这个女儿就是在黑暗中已经过了12年单独的过日子，很孤单，说耶稣要把这女儿从黑暗中拉出来，这样就是带出来。然后当她一讲完这个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掉，哭得更严重。我想说，哎，为什么他会知道，就为什么会知道说我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然后在十几年来，我觉得我相信大概从大学以来到那时候可能就是将近12多年的那种，就是其实都很孤单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委屈都没有人知道。然后就他为我做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到非常的释放这样子，然后我也感到，我就马上就说，就心里就知道说这个神他讲的耶稣是又是真的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我的一些事，就是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的委屈，然后他知道这样。就那时候我是眼睛闭起来的，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我是从好像很黑暗的地方突然一下子有那种亮光的感觉，这个感觉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言语讲，就是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很奇妙，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一阵平安这样子。对，那个平安我也觉得很特别这样子，因为我就好像被释放出来。后来那姐妹马上就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个觉知祷告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就祷告，就是承认我是罪人，然后我又就是那时候当下我就感觉这样说我已经得到赦免了这样子，马上心里就有意念，就是我想要信主这样子。他就为我祷告完之后就问我一些问题，说做什么事情，然后就跟他聊一下说啊，我在父母的公司做啥，会不会蛮多大的压力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那一天上帝他用那个祷告来医治了我很多，就是我过去很多就像我小时候发生一些事然后我没有办法原谅的，突然就在那一刻之后我完全就被释放了这样子。所以后来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是哭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那天是全场可能哭最多的啦我觉得哭了就是都脸都花，然后我就觉得很不是很就好像有点没面子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哭那么久这样。后来我就离开了这样，离开教会，就大概走到教会门口没多久吧，我就跟我妹说，诶，我怎么觉得有一个像一个石头这样就很轻松，突然就是好像怎么一些担心的事情突然就完全就没有了，我不知道，我就突然觉得很轻松。然后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我说我想要受洗。然后他听之后就他就非常惊讶这样子，然后他也开始掉眼泪，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那样子。对，因为就觉得很高兴那样子。对，
好奇妙的一刻。
对对，
一个你不认识的姐妹，
嗯，
我想是神透过他来为你祷告，来安慰你，来医治你，并且告诉你说耶稣认识你，并且他爱你。那么维君，我想更重要的是不只是你的病得医治，刚才白云跟你谈过，我知道你从那刻开始到现在就不再服药了，然后整个人就那种释放，那种平安，那个喜乐就这样子的在你的身上哦。那我想听一听，因为我相信环境有时候还是会有困难，还是会有压力，那么你的个性里面那个最大的改变，你信主跟不信主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信主前我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封闭的内向，然后我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那种自我价值常常有自卑感，我永远觉得 我不是那么好这样子。 那我面对人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嗯，我不够好。然后有时候当有人稍微念我几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就很挫折这样子。那我也蛮害羞的，就像比方说以前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这些陌生人
接受这种采访，
对
不
对？我又不认识你们，所以我都会吓死这样子。然后我也很害怕，就是跟陌生人讲话这样子啊。那所以那时候以前常常就是封闭自己，我的朋友大概很少吧，然后就是那几个啊。我以前会喜欢说，嗯，我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这样子。然后常常也会有一些恐惧在心里面，那种不安全，觉得就是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安全感在我心里面。那信主之后，那就是突然整个忧郁就好了啊，然后个性就开始，诶，所以怎么不太一样，就是怎么变得比较开朗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害怕。就是以前我是很凡事都非常害怕，就是往负面的想那种。对，那现在我个性上就是我就变得比较宽容，然后因为我以前可能常常也不饶恕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所以就常常很多事万一我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蛮大的那种自我的责备那样子。对，那现在之后就突然感觉到就蛮180度的改变，就会我突然觉得说嗯，有上帝他爱我这样。其实嗯，上帝看我的是就是我这个人跟我所做的事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以前会非常就是在工作上啊，就是很要求，就是我的工作一定要做得很好，一定要得到人家的赞美，我才会觉得说哦，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这样子。对，那我现在的个性就是变得比较，而且那种跟人家冷漠的那种态度就没有了。我以前是非常冷漠的，对，然后就现在比较会主动去关心别人，然后会我也蛮乐意跟人家分享说神在我身上的医治这样子，或是跟人家分享一些我觉得以前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我现在突然觉得说诶，这一切好像没有什么这样子。
是，
对，
我正在这的体会到病的医治，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神迹，我觉得更大的神迹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哦，在人是没有办法的，可是神就是可以在你的身上来做工。当你遇到神的那刻开始，你这个人开始转变过来。刚维君说180度啊，我想不但是这样子转变过来，我相信神现在在你身上还是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带领，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甜美，是不是？
对，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就这生命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目标，因为其实我家里环境就是还不错这样子，那照理说也没有缺什么的话，可是我总觉得我是就是不是很快乐，然后觉得每天生活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然后也觉得说我对，然后 我对那时候对婚姻有非常大的恐惧。我因为我的是适婚年龄，所以会有一些人想要帮我介绍啊男朋友或什么的这样。可是我每次跟那些人见面的时候，我见完的心里面有个态度就是我不是那么好这样。就是我常常有那种就是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婉拒他们，可是其实我心里面说你们一定觉得我不是那么好这样子。所以那现在的话我不会随便去看清我自己这样子。
是，
对，然后在工作方面我也感受到神给我一个那种很这种勇气吧，那种勇气是以前我都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现在还是继续在我爸爸公司上班，那以前常常要面对很多陌生人或是一些客户或是要跟很多很多人接触的场面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譬如说像今年吧，就是有一次我们公司要办一个活，对，有一个活动要办，然后我们是一个协办的厂商这样子，他需要找一个人，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厨师要在记者会上做菜这样子，那可是那个厨师他的中文不是很好这样，所以我要他可能只会做菜，可是他讲的时候我要帮他讲，然后我们就说那就找我好了，我就听了就说啊，找我去了，因为以前的话我是打死都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讲话这样，而且还要面对一些什么记者啊那些，然后可是我觉得那次就是神给我蛮大的勇气，我因为我现在认识主之后，我觉得我可以跟神祷告这样子。我以前是马上会拒绝，然后就会一直要躲，都躲得很远那种。就我那天就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知道说我该 如何在那个记者会上要该说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天就讲完之后大家还觉得还蛮不错这样子，所以我也蛮惊讶。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归荣耀给神这样，因为是神给我那个勇气，让我不是感觉到说诶，以前我觉得我很软弱，什么都没办法做。可是就像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保罗说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坚强。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坚强的个性，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办法有的，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伟君，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也是这样的，很不能够接纳自己啊，或者觉得他也不被别人接纳，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心的人，他在你的面前，那么以你这样的一个生命被改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对他说什么话呢？
我会非常鼓励他来认识耶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就是这样子，也是常常不接纳自己，然后也觉得人家不会接纳我，我常常用我自己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可是因为上帝他是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就是一个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肝宝贝。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亲或是其他朋友或是其他你的生活上很多物质上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来满足，因为那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像以前我常常用工作或是用很多别人的意见来肯定我自己，可是当这些要是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的难过。所以我觉得那些比较没有自信的，或是因为他们过去有什么伤害没有被处理，所以造成他们现在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耶稣是最大的帮助那样子。
请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
这首诗歌是我心旋律诗歌专辑里边用我一生，歌词说不住的赞美，不住的感谢，因你爱我无穷，你爱我深广，你救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使我的生命重新有了真实的意义。我亲爱的朋友，除非我们真正经历过死因幽谷，才能够明白光明是何等的可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王维君他的生命故事分享。看见维君不但自己在耶稣基督里边蒙恩典，也借着他赐福了他的家人以及周遭的人，让白云想到圣经里边哥林多后书5:17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亲爱的朋友，借着维君这样坦诚真实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您对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不满意的时候呢？或者总是觉得得不到别人的肯定，感受到的是委屈、不公平，这些让我们常常封闭了自己，似乎就是在无尽的孤单、压力、痛苦，就是这些伴着我。朋友，请记得改变维君的耶稣基督，他也能够改变你，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愿意像维君一样来回应耶稣对你的呼召吗？告诉他你需要他，你愿意来相信他。在我们的节目中很乐意帮助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愿意了解的朋友，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的信仰。如果您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欢迎您用电话27541144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27557822。那么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外县市呢，请您在前面加02，或者您也可以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也云彩飞扬节目，或者给我白云收都可以。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取得了王维君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心有兴趣了解这个宣教事工的内容的话呢，您也可以用刚才白云为您播报的联系方式来跟我们联络。那么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已经制作成了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完全免费的来赠送。那么还是欢迎使用刚才所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特别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